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果然神是用埃及用古时来给西西家上一门课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惊惶羞愧，这是很清楚的。表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列国都是当时的列国，包括亚述在里面，那包括古时在里面，不包括埃及在里面。那古时出事了，埃及出事了，然后腓力士出事了，为什么他们出事呢？很清楚的，这是神管教的手，所以你就看见各样的树了。那你明白这些各样的树，你明白了他们的故事以后，那你就知道到了末日的时候。那么现在呢，神仍旧叫各样的树兴起来啊，复活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以色列复国了，结果你发现说，诶，他们也复国了。为什么他们复国呢？因为一个巴掌打不响。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就用这个周围的列国，那就是我们就知道，这就是阿拉伯之春里面那许多的国家。那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呢，就变成了阿拉伯之冬，这就是我们最近亲眼所看见的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惊讶，因为这里讲的各样的树，不要忘记以赛亚是看得很远很远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13章讲到巴比伦，那么讲到巴比伦，你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，你要根据上下文，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是什么时候的巴比伦。比方说第13章第一节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下面就讲了一段的故事。第6节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。所以如果耶和华的临近，那一定是末日临近。所以这个巴比伦呢，是末日的巴比伦，不是历史的巴比伦。历史的巴比伦在主前939年已经走入历史了。所以当你读到13章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现在以赛亚所说的巴比伦不是像耶利米书所说的巴比伦。耶利米书里面的预言讲的巴比伦都是历史上的巴比伦，939年以前的巴比伦。但是现在呢，以赛亚所看见的，他不光他看见的主第二次回来，所以在11章他不是讲到吗？主第二次伸手召聚他的百姓从各地回来，现在不是从巴比伦回来，是从世界各地回来。所以现在亚伯拉罕，现在以赛亚，他可以看见，如果讲到以色列第一次的归回是借着古列将军，现在呢是比古列将军还要晚了2520年。那现在如果就是因为圣经说有古列，如果你觉得那是不可能，那是根本神的眼睛看不那么远，他不可能还没生下来就招他，好了，你就说这是两个作者，而且你说这个第二个作者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他写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要问大家，这些预言很明显的应验在我们眼前，我们难道要说是今天以赛亚才写以赛亚书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许许多多当我们读以赛亚的那些拦阻就通通去掉，非常清楚的，我们头跟尾一定要对得起来。所以这里的巴比伦是指的末日的巴比伦，如果是末日的巴比伦，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一定会势力要重新抬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第18章的时候，当你读那里的巴比伦，很明显的不是历史上的，是末日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说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，就好像以色列要复国一样。好了，那现在到底有没有可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代表复国，以色列复国？ 各样的树，那你起码你要告诉我，圣经里面有一棵树是代表这个国，而且呢就像以色列一样，好像从开始枯干了，最后呢又复国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，我们就知道有一棵树远远就看见了。那一面当然代表尼布加尼撒，一面代表巴比伦国。所以经过七七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起头是那棵树被砍倒了，但是神说要留下树墩。为什么留下树墩？留下树墩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天会再长起来了。那么经过多少时候呢？经过七七。所以果然第一次的两仪交锋跟第二次的两仪交锋中间刚好是相隔了2520个太阳年。因为今天的伊拉克就是过去的巴比伦，今天的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，所以1981年左右的两伊的战争，两伊的交锋，伊拉克跟伊朗的交锋是第二次，不是第一次。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主前我们看看这个图啊，看看这个图，就那是我们不是给大家看过那个地图吗？所以应该是啊，对，公元前539年。那539年那一次呢，第一次两伊的交锋。那么大家算算看，果然是经过七七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这里的巴比伦是应该复活，是复兴的巴比伦。这里的巴比伦就表示说在主回来以前他又重新站起来了。所以现在当我们来读13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非常稀奇。比方第二节，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，向群众扬声招呼。然后下面说，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，我招呼我的勇士，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，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然后第四节，山间有多人的声音，好像大国人民，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。很稀奇啊，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是巴比伦到了末日的时候，复兴的巴比伦，他居然敢向全世界挑战。因为很清楚啊，好像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，他们聚集轰嚷的声音。所以很明显那场战争呢，是巴比伦对抗全世界的一场战争。那么更稀奇在哪里呢？更稀奇就是他们从远方来。对于伊拉克的人来说，美国的军队是从远方来，是从天边来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我们读13章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，是靠近末日的巴比伦的话，那么现在很清楚，两次波斯湾战争似乎就应验了这一段的话。但是不要紧，现在末日还没有来到。这个末日要来到，吹第六个号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幼发拉底河有四个使者要被释放，他们的确是邪恶的，所以要被释放。本来呢他们没有被释放，他们没有罪，一释放了以后，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。为什么三分之一？如果全杀光了就没有恐怖这件事，如果杀了三分之一，很明显的就把三分之二的人放在恐怖的阴影底下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就在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，你看见说有一些人把人带到恐怖的阴影底下。那么现在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清楚了，等到大家的眼睛，特别是前两年，等到全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什么呢？注视世界足球杯的时候，在伊拉克，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的，有一班人又兴起来， 他们本来是凯达，本来就是宾拉登的分子，结果没有想到比宾拉登还有宾拉登比凯达还要凯达，最后被踢出去了。但是不要紧，他们可以说是在他们严格说来就是伊拉克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凯达，然后呢他们在叙利亚学会了打仗，所以叙利亚是他们磨刀的战场，是他们试验的战场，而且那个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所占有的地方就是巴丹亚兰，所以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一带。我们不敢说现在 ISIS 他们就是敌基督，那个时候来还没有，还早得很，但是慢慢这个世界呢是往那个方向走的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自从海山还在的时候，海山这个总统，我们当初以为说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，经过两次几乎是和全世界对抗，而这一段圣经就应验了，圣经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那个图画，好像是两次波斯湾战争图画一样。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在大家眼睛都注意足球杯为巴西悲哀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 ISIS 他居然暗中他们就把伊拉克第二大城就拿下来了，是没有多久，宾拉登没有得过一寸的土地，但这些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的人，他得到的土地像英国版图那么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做梦没有想到，我们以为说一定是这个萨丹胡塞他们，但是没有想到，等到他在叙利亚磨过刀以后，然后他们最要紧的是在伊拉克。那么伊拉克他们没有人可以带路，谁会知道前面路在哪，谁知道怎么知道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萨丹胡塞虽然死了，他们的将领还在，将领都失业了，现在谁雇佣他们呢？ ISIS 雇佣他们，让他们做眼线，让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路怎么走，这个地形怎样怎样怎样的。所以不要忘记 ISIS 也完全延续萨丹胡塞的，所以才有今天。那么做梦大家都没有想到，不要忘记 ISIS 不管到哪里给人总是一个恐怖的暗影，因为根据圣经，在幼发拉底河那一带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，神要把四个使者完全释放，现在四个使者还没有释放，但是我们已经全世界已经笼罩在恐怖的阴影底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各样的树也要起来的。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解释为什么 ISIS 崛起，也许有人说是美国的错，美国造成了真空等等等等等等，但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你就看见在巴比伦，那特别指的伊拉克那一带的情形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今天光用轰炸是没有可能把 ISIS 赶走的，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所以大家明明知道的很清楚，光炸没有用，光炸是意思意思而已，这个很清楚的，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但是后来恐怖的影子越来越大，大家一定要解，最后一定要解决的。那解决按理来讲呢，今天应该让阿拉伯人对付阿拉伯人，应该让他周围的人，比方说土耳其啊，或者沙特阿拉伯，他们现在都是 ISIS 敌人，他们应该可以起来对付他们呢。但是奇怪的很，他们应付美国，他们到时候好像没有看见一样，因为这个到底是他们的弟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就知道是不可能像波斯湾战争一样，但只有像波斯湾那的战争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还在应验当中，你要看世界怎么演变，这个世界到了一个时候完全忍耐用光了，如果让 ISIS 在他本土，在他本国的领土里面做什么事的话，他们宁可现在本来不要派军队的，现在要派军队。所以我再说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见轰炸，我们又没有看见地面部队，没有看见像两次那个波斯湾战争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 这个光景特别是指着我们靠近末日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许多的征兆告诉我们，主真的很快就要回来了。如果1948年他已经站在门口了，站在我家的门口，我不知道是外院呢，还是内院，还是内院第二道门口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我们所在的时候，应该是靠近末日的时候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他怎么知道，他怎么能看见波斯湾战争的，怎么会看见那个战场，怎么会看见，他怎么会说这些人从远方来，从天边来，而且很明显的巴比伦他可以单挑全世界，这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，第二次波斯湾战争。现在你只看见 ISIS 可以向全世界挑战，可以制造全世界的不安。现在到了欧洲，欧洲没有平安，到了以色列，以色列没有平安。你不管在哪里，今天尤其是在欧洲，在法国，他们当时他们设计的是在叙利亚设计的，但是呢他们真的在那里拼装的时候是在哪里，是在布鲁塞尔，是在比利时，在那里做的。而布鲁塞尔不要忘记了，是欧盟的首都，也是大西洋公约国的总部。那么怎么可能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你明明叫那条街上是这个里面一定有问题的，但是你讲民主啊，你要讲政治的准确，你就不能做什么。明明知道我的同胞，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公民，自己的同胞，但是现在为着民主，为着政治性的正确，你看见吗？根本不知道到底对方在里面做了些什么，不知道，因为太自由了。今天自由，每个人都有隐私的，这个就是现在的悲哀。所以大家看见说，本来是阿拉伯之春，你看见，尤其是在以色列周围那几个国家，那么大家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不要用恐怖手段了，我们就可以把政府拉下来，所以我们就要上街头，我们讲民主就好了，讲其实不是民主，是民粹嘛。所以他们上街头，那果然的在突尼西亚，在别的地方成功了，后来埃及也把它拉下来了。所以埃及拉下来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？大家说这下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这个没有想到的，这个埃及的拉下来的那个后来上去的那个总统，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。穆斯林兄弟会就是 Hamas， 就是在以色列对付以色列的那个恐怖分子，就是 Hamas 他们所主张的。然后那个是这个同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在土耳其的有一个总统，那个总统也是穆斯林这个弟兄会的。所以他们三个联手的话，他们就觉得现在有希望了。但是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们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后来变成阿拉伯之冬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说那个总统又被拉下来了，而且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这个出埃及呢是这个可以说是前面是敌人，后面是敌人，前面就是西奈半岛，明白吗？上一次这个飞机啊，就是掉在哪里，就掉在加迪斯附近。因为你知道那个恐怖分子就可以在那个，特别是如果大家到过西奈都知道，西奈最好度假的地方就是最南端的地方。结果谁会想到 ISIS 能够就把一个炸弹就放在那里，几个礼拜以后在法国就出了事情了，连着两三个礼拜，你看见吗？叫全世界没有平安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以西结，像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情形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，跟我们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无论是以西结，无论是以赛亚，他们拿着时间的望远镜，他们拿望远去看， 当然阿拉伯之春很重要，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围绕着耶路撒冷，都是围绕着以色列的，所以他们的命运，他们的将来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将来。结果谁会想到阿拉伯之春结果变成阿拉伯之冬。那么叙利亚呢，死了多少的人，最后呢，他的难民一定要逃到这个欧洲去。那么曾经有一度联合国告诉我，每个月大概有8000个难民是涌向哪里，是涌向这个欧洲的。那这个难民不光是从叙利亚来，有的从非洲来。那么当时呢，如果没有阿拉伯之春的话，葛达斐应该还活着。那葛达斐还活着，欧盟给他很多很多的支援，意思就是说你帮我挡住所有的难民。所以本来非洲的那些难民就是要到欧洲去的，是谁把他挡住的？是葛达斐把他挡住的。现在呢，你觉得民主是好的，你一定要把他拉下来，他果然拉下来了。那是没有了一个葛达斐以后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个真空谁进去了？ ISIS 就进去了。所以 ISIS 不要忘记，他就劫持了20个基督徒，是在哪里劫持的？是在利比亚劫持的，稀奇吧？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一真空了以后，那么大家当然就逃难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欧洲的问题变成难民的问题，无论从叙利亚也好，无论是从非洲也好，你看见他们拼着命，他们要急往欧洲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今天的问题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不只是无花果树发论章叶，各样的树也要发论章叶。古时候不是有个国家叫做波斯吗？现在如果仔细的去读启示录的话，等到敌基督要出现以前，你看你波斯势力会慢慢的抬头的。过去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。为什么去年2015年对以色列来讲是最惨淡的一年，就是因为波斯帝国又重新抬头了。所以后来拿着亚虎就在这个逾越节以前，他就到了美国发表了一篇演说，他完全根据以斯帖来发挥的。因为以斯帖里面的哈曼要歼灭以色列人，所以那个时候酝酿说美国要和伊朗签约，就是关于核子的约。那当然了，如果签约以后，那么表面上核子不再发展下去了，但是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是沙利阿拉伯，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在逾越节以前，那大亚虎到了美国，结果呢他回去，美国以为他没有竞选上，后来他又竞选上了，所以可以说他和美国的关系是降到了冰点。那去年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月亮是满的，但是满月变红像雪。那么这个时候只是风声，并没有经过国会决定，最后没有成为定案。等到祝棚节以前，消息传来了，现在以色列果然在华盛顿失去了他的朋友。因为到最后你看见，只要经过美国国会一通过以后，那么现在呢，可以说伊朗这件事情就变成定案了。所以大家明白，对以色列来讲，ISIS 当然是个威胁，因为是巴比伦势力抬头，但是伊朗何尝不是威胁？ ISIS 他要的是 Caliphate 是什么？就是伊斯兰国。但是伊朗呢，他要的是伊朗的共和国。所以你看苏尼派跟什叶派，他们要争谁伟大，谁一面先能够好像指挥整个的回教世界，接着的要指挥整个的世界。 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趋势你如果明白的话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从13章14章一直这样下去。那尤其是当你读到17章，非常有意思的，讲到大马色、大马士革。所以论大马色的末世，看哪，大马色已被废弃，不再围城，比乱比变作乱堆。那这个预言到现在都没有应验过。如果这个预言要应验的话，那一定是在末日应验的。那现在我们要猜，大马色是个城，像台北一样，它怎么可能不再围城而变作乱堆？所以最早我们猜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敌基督很可能从叙利亚出来吗？不是吗？如果敌基督从叙利亚出来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当然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威胁，那么也许他们不知道做些什么，那么以色列当然要报复了。那以色列不报复，这一报复的话呢，一定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很可能是敌基督要出来以前，当叙利亚和以色列有冲突的时候，那不知道这个阴错阳差，结果呢，后来也许按错了那个钮，但是最后果然大马色是变为乱堆了。这是我们当初以为的，但是慢慢慢慢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真正是政府军敌人的是 ISIS， 当然其他也是被叛军，那是没有错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别人能，以色列能做什么样的事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要整个大马色不再围城变作乱堆，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故事要怎么发展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现在 ISIS 势力是个主要的政府的反对的势力在叙利亚。如果事情落在 ISIS 的手里，他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，你根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。所以17章这个预言是要当着我们的眼前要发生的。到底叙利亚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当时呢，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大家以为说很可能这个现在他的叙利亚的总统应该就是敌基督。你看基督是专门玩这个游戏的，一会儿猜这个人是敌基督，一会儿猜那个人是敌基督，结果没有做先知，反而做了假先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千千万万万读主的话，不要好奇。所以当然了，等到那个什么，等到叙利亚发生事情，变那叙利亚其实是阿拉伯之春里面，结果变成阿拉伯之冬了，结果谁会想到会带来这么多的难民？不会想到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第17章，很清楚的。好了，当你读到21章的时候，那很明显的有两个末世，一个呢是杜马的末世，杜马的末世，还有一个呢是阿拉伯的末世。我们姑且不去看杜马的末世，因为这个说起来话长。我们光看阿拉伯的预言，请大家去读一读。这个阿拉伯当然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。那么阿拉伯最后的情形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说现在，当那个谁，伊朗拥有核子武器的时候，那最受到威胁的是谁呢？最受威胁的就是沙特阿拉伯。所以沙特阿拉伯宁可和以色列结盟，万一以色列去轰炸那个这个整个伊朗的核子设备的话，他可以经过沙特阿拉伯，明白吧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你就知道说沙特阿拉伯是在核子的威胁底下，同时也在 ISIS 的威胁底下。当初是沙特阿拉伯花了他的钱，在全世界盖了10000间学校，叫做瓦哈比学校，专门讲瓦哈比，把人就带回到第七世纪。所以是谁创造了 ISIS？ 是这些教育创造了 ISIS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